上回书，正说到宋江依打祝家庄，黑旋风李逵担任主公的先锋官，杨雄为副手，率300弟兄猛突祝家庄的正门。结果啊，人家是关门闭户，灯火不点，任凭你喊破了嗓子，人家不搭理你。你想，黑旋风李逵那火爆子脾气，那哪受得了？李逵看不去，站着骂，站着不行，躺着骂，躺着还不行，打着滚骂。尽管你怎么骂，骂得多难听，人家也不言语。这李逵哪受得了？
气死我也！
祝家庄的人休娘养的，莫非你们是石头块不成？你不理老子，老子得理你。来人，给我渡河孤庄。他要往护庄河里跳，让这300弟兄也跳到里头，也不宽，5-6丈，到对面硬打祝家庄。还没等跳呢，被杨雄把他拦住了。慢，李逵，不可如此啊！我看祝家庄这么干，其中有诈，咱可不能上了当啊！赶紧禀报宋头领，再打主意。
去你的！
我大哥说得明白，我为先锋官，先锋先锋，有事先行，有事不先行，算他妈什么先锋？这么点屁事儿，商量什么？下河！妈，不行，不！我李逵，虽然说你是正的，但你别忘了，我是你的助手，你也得听听我的。咱好几百人跳到水里，倘若住了计，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？
我来，跟你没关系。
不行，有我就不能叫你下水。他俩争上了，正争执不下的时候，宋江引大队人马来到了。宋江啊，也觉得这里头有毛病，骑马来到前面。李逵、杨雄，你们争竞什么呢？杨雄赶紧转身回来，来到宋江码头前面，一五一十讲述一遍。李逵也过来了，嘴角吐着白沫子，也说自己的理。宋江一摆手，妈呀，别争，带某观看。宋江往左右瞅瞅，大吃了一惊，再看庄河的对面，高耸的石头城墙，那城墙的高矮跟其他的城墙没有区别，差不多能有3丈，城头上深溪洁无，好像一座空宅院。再往左右观看，一面是山石拉子，一面是密林，自己这只人马正好在坡落当中，三面受敌呀、啊！宋江心说不好，莫非我们钻进口袋，要中计不成吗？不能这么打。宋江吩咐一声，来啊，传我的令箭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撤，快撤。声音刚落呀，可了不得，就听见祝家庄和山师喇子 密林当中，炮号齐鸣，对打鼓声震天，响起了牛角别猎号声。就见这三方面刹那间火把通明，同时都点燃了，照同白昼一般。祝家庄的墙上竖起刀枪，紧跟着是开弓放箭，石喇子上的往下抛石块，飞皮套子滚木雷石，密林之中往外放冷箭，梁山的人马可吃了大亏了。你看不着人呢，光在这挨打，刹那之间军心大乱，哇，撤了撤了撤了快撤，谁幸亏宋江军令森严，不然的话就乱了套了。尽管如此，宋江亲冒矢石指挥人马有条不紊的撤退，身边的人不断有人倒下去，伤亡在逐渐增加。李逵、杨雄、云里金刚、宋万、摸着天、杜迁、穆弘、穆顺拼死命保护宋江，所以宋江这才没受伤，想顺原路回去，结果不行的，怎么走也找不着路了。报告头领可了不得了，找不着回去的路了，到处都有伏兵，到处有人放冷箭，这可怎么办？往东北方向撤。人们刚到东北这没路可走，全是巨石和密林当道，从那里面不断放出冷箭，人一排一排往下倒啊，此路不通。宋江没办法，把令旗一晃，指挥人马改路奔东南。刚到东南边，就听四面八方伏兵四起，别让宋江跑了，别让梁山的贼寇跑了，把他们一网打尽，冲啊冲啊！咕咕咕咕咕咕咕咕，你这要命，把李逵急得嗷嗷直叫，瞪眼没辙，有劲儿没地方使去，对面连一个敌人都看不着，你跟谁打呀？宋江一瞅，长叹了一声，哎，天亡我也，这老天爷要消灭我呀。宋江的心都蹦了。那么在梁山上养军蓄锐多年，这点家底儿这么容易凑起来的，今年第一次领大兵攻打祝家庄，没想受了这么巨大的损失，回去见着大哥晁盖怎么交代，见着梁山其他头领怎么解释，看来我宋江就是个窝囊废，百骂不是，我说了得了。他正在胡思乱想之时，有人向他禀报，拼命三郎石秀回来了，好，赶紧把他请到我的马前，请石头领。时间不大，石秀拎着把刀急冲冲来见宋江，宋江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。石秀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因何耽搁这么长的时间？嗨，别提了，一言难尽呐、 我逃掉了，我奉您所差，带着警报的杨林化妆改扮到祝家庄前来摸底，没想到我们进来就出不去了，这里边暗中摆下八卦迷魂阵，怎么也回不去了，连道都找不着。后来我遇上一个老汉，复姓钟离，这钟离老汉不错，他向我交了笔了，他说这祝家庄打不得呀，你没有地图，不了解这的地势，干去那个挨打的。他还给我画了一张草图，另外老人家还跟我说，要想逃出去，你得看有没有白杨树，有白杨树你就照直走，看着白杨树一人多高，那地方砍下一块树皮去，那是叫你拐弯，可得往左拐，不能往右拐，你只有这样才能退得出去，除此之外是死路一条，到处都是脏坑净坑梅花坑，冲天刀逆天弩铁蒺藜绊马索呀。可是本来我想回来给您送信儿，无奈祝家庄派下巡逻队四外拿人，警报的杨林叫人抓起来，我呢只好躲藏起来，白天不敢走，晚上才溜达出来，好不容易才见着哥哥您了。石秀话说的不多，但是相当清楚。徐敏江点点头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你在前边引路。哎，你看石秀这一来得救了，他不来出不去。石秀瞪大眼睛，提刀在前边，就找这白杨树。众人且战且退，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才退出祝家庄的庄口。听了听，喊杀声没了，天也亮了。宋江吩咐一声安营下寨，查点手下的弟兄，死伤了600余人呢。有的尸首干脆都没抢回来，有的伤号到今天下落不明，哪找去？余者的宋江吩咐全送回梁山前去嫖制。诸位头领上来交令，宋江这一调查呀，吓了一跳，乱军之中把个镇三山黄信给丢了，赶紧派人查问此事，结果调查半天，有人向他禀报说，昨夜晚间突围之时，镇三山黄信黄头领掉进陷坑，可能被人家生擒活拿了。这个宋江一听，真像五雷轰顶一般，这仗打的损失多大，把个紧抱的杨林、镇三山黄信还丢给人家了，这要回了梁山更没法交代了。头眼一看，霹雳火秦明眼珠子都红了，因为黄信是秦明的徒弟，俩人交情之后啊，这怪是怪宋江指挥不当，因此秦明对宋江也十分不满，从那脸上的表情看得清清楚楚，宋江简直是无地自容，真想拔出剑来抹脖子。石秀和杨雄交换了一下眼色，石秀过来了，宋大哥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贤弟有话请讲。老大哥，您别难过，也别太着急，当然了， 谁心里头也不是滋味，谁愿意走这步啊？但您别忘了，兵家胜败乃常事，天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知一堑，长一智。再说了，任何事情都有个变化和意外，您呢就得往宽处想。再有一件事儿，我给您提提醒，通过昨天晚上这一仗，看来呀，我们还是不摸底呀，太被动了。怎么办呢？我不向您说过吗？李家庄的蒲天彪李英，李大官人，那是好人。别看表面上跟祝家庄处的不错，实质他跟老祝家的人水火不通炉，况且对我们还有救命之恩。我的意思呢，您暂时按兵不动，先别打，咱们去请请李大官人，要能把他述说的帮助咱们梁山，岂不一举两得呀？人家是本地人，对这复杂的地形了如指掌，人家手下还有好几千弟兄，他要跟祝家庄公开反目，跟我们梁山联合在一起，万无不胜之理呀！不知道头领意下如何？对，太对了。宋江心说，石秀要早回来一篇，这场损失就可以避免了。听罢之后不住地点头，先帝啊，好主意。不过你看这样李英能跟咱们联合吗？试试看呗，张嘴三分力，尽量咱们去办，要实在不行咱们再另想计策，好吧？大家一致同意，就这样按兵不动。宋江带着豹子头林冲、小李广花明、劈了火秦明，还有拼命山狼石秀、定关锁杨雄，带了五位头领，带着八彩的重礼，白银1000两，50名护兵起身赶奔李家庄。这石秀、杨雄可以带路啊，不敢走正面，顺着小路找这白杨树，这玩意儿是标志，左拐右拐费了9牛2虎的劲，这才来到李家庄。哎，我的妈呀，总算找到了，就这。等到了庄前，宋江立马观瞧，李家庄仅次于祝家庄，在祝家庄的东面，相隔不到10里路，也在山坡上，周围一带庄墙啊，高了下有1丈50左右，也是呈多口形，前后2座庄门，围绕李家庄还有护庄河，吊桥高高的挑起，大旗顺风飘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庄外空无一人呢，因为这是战场，李家庄也受到冲击了，严阵以待。等他们刚到了庄门切近，就听墙上有人喊：“干什么呢？站住！要靠近护庄河，我们可不客气。”大家全站住了。石秀赶紧在前面搭话：“各位，不要误会呀，你们还认识我是谁吗？看着没，我
身后这位哥哥姓杨，叫杨雄，我姓石，叫石秀，和你家庄主李大官人是朋友。烦劳各位到里边通禀一声，就说我二人要拜会庄主，请你们给送个信儿吧。这帮人一看是，前些日子在这住过，没说瞎话，赶紧到里边送信儿。先找谁呀？找的是鬼脸子杜兴，杜大总管。杜兴急忙上了墙，探身往外一看，真的。杜兴赶紧吩咐一声，放下吊桥，大开庄门，领着伙人他接出来了。见面之后，石秀给杜兴介绍，这位就是梁山的头领宋江，宋公明。石秀跟杨雄就说，我说你到里边好好的劝一劝里的官人，最好跟我们宋头领见一面，有事商议。好好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杜兴也没敢让他们进庄，他到了里边了，吩咐把吊桥高挑，庄门关上，见着蒲天彪、李英。李英的箭伤啊还没好呢，但是比前些时强多了，可以下地走动了。正在这时，杜兴来了，官人，我看您今天的气色比昨天可强多了，我给您报喜了。喜从何来？水泊梁山最高的头领宋江来了，现在何处？就在庄门外听信儿呢，打算求见大官人，说什么有重要的事情与官人商议。